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北京无处逃，世卫最新立场，谭德塞放狠话，麦卡锡会见蔡英文，佩洛西力撑。前众议院议长说，起诉川普反将铺就他重返白宫的路。普京核心机密被曝光，俄出逃安全官员喊话结束战争，播错国歌风波再起，兵协港协频频隔空博火，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北京无处逃，世卫最新立场，谭德塞放狠话，即使中国不愿承认，但全球多数国家都认为新冠肺炎就是起源于中国。对此，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塞在6号说，中国应公开新冠病毒相关的起源信息，又说病毒出现至今三年几，所有假设都已摆在台上了。根据路透社报道，谭德塞在回答有关病毒起源的问题那阵说，如果不能够完全得知中国拥有的信息，就不可以下定论。所有假设都摆在台上，这个就是世卫的立场。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要求中国在这方面进行合作。谭德塞补充说，如果中国愿意公开信息，那我们就会知道发生了什么，或者 COVID-19 是怎样开始的。新冠病毒2019年12月在中国武汉被发现，很多人怀疑病毒起源和活体动物市场有关，之后传播到世界各地，至今造成约700万人死亡。另外，世卫 COVID-19 技术负责人范科霍夫提到，中国提供的一些关于起源的线索，但没有答案，而世卫目前正是和科学家合作，以了解更多关于2019年最早病例的信息，例如追查感染者的下落。范科霍夫说，世卫仍不知目前所需的研究是否已在中国进行，而他们要求美国提供一项研究的原始数据。该研究表明中国的实验室泄漏可能导致了新冠大流行。麦卡锡会见蔡英文，佩洛西力撑。在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4月5号和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加州会面后，他的前任佩洛西罕见力撑。据大纪元时报报道，国会三报报道说，佩洛西担任议长期间，同时任少数党领袖的麦卡锡关系紧张，但是佩洛西在礼拜三说，应该为共和党领袖和蔡英文的会晤点赞。佩洛西在一份声明中说，今日台湾总统蔡英文和议长麦卡锡之间的会晤，因他的领导力、两党的参与和杰出的历史性地点而受赞扬。麦卡锡礼拜三在加州列根总统图书馆主持了和蔡英文的会谈，来自两党的十几位议员亦有参加会谈，当中包括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的加拉格尔，和该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克里希纳莫提。众议院民主党核心小组主席亚吉拉尔亦有出席会议。中共就对两人的会面反弹，威胁要采取反制措施。共和党众议员申森礼拜三亦出席了加州举行的这场会议，他在推特上分享的电邮截图显示，中共驻华盛顿大使馆当日警告众议院议员们不要和蔡英文会面，说这种互动是严重的政治挑衅。麦卡锡在会后说，我觉得我们今日的会议为世界提供更大的和平和稳定，美国对台湾人民的支持将继续坚定不移，毫不动摇，而且是两党的支持。又说中共没有必要进行报复。上次佩洛西访台结束后，麦卡锡批评他带领的国会代表团当中没有一个共和党人， 佩洛西在出行前邀请了众议员默考尔，他当时是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最高共和党人，但他未能出席。前众议院议长说，起诉川普反将铺就他重返白宫的路。美国前众议院议长金里奇说，对前总统川普的荒唐指控大大增加了他重返白宫的机会。在5号金里奇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说，他们迫使共和党人在腐败和川普之间作出选择。他又说，即使是川普的共和党批评者，比如是参议员罗姆尼和前佛罗里达州州长布殊，亦对这件案嗤之以鼻。金里奇说，川普今日比一个月前更强大，最近的民调数据和政治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呼应了金里奇的预测。在被起诉后，川普团队四日内筹集了800万美元。一个 Yahoo News YouGov 民调显示，起诉后 57% 受访者支持川普，而他的主要潜在竞争对手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获得 31% 的支持率。而在3号发布的路透社益普索民调中， 48% 共和党受访者支持川普作为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高于上个月14至20号民调的 44%。 而在4月4号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布拉格对川普提出34项重罪指控，川普当庭表示自己无罪。金里奇说，布拉格的案不是一个宣传噱头，让人听起来好像他是在度反腐败。金里奇说，川普将成为共和党候选人，拜登的失败政策将让川普赢得选举。他说，川普将成为第一位失去选举而重新赢回来的美国总统，就好像克利夫兰一样。金里奇引用克利夫兰盟友来自威斯康星州的民主党人布拉格的话，人们热爱和尊重克利夫兰，不单只是因为他个人、他的性格、他的正直、判断力和钢铁般的意志，人们最爱他的理由是他树下的敌人。这个评价好适用于川普。他补充说，起诉书是一个非常恶劣、非常危险的先例，让他想起罗马共和国垮台前的情况，经济问题、政府腐败和犯罪加剧。看到发生的这些事真是令人担心，因为现在左派开始滥用法律，明目张胆做和正义相悖的事，指控川普的起诉书启封。一些法律分析人士质疑指控毫无根据，在金里奇看来，每一次审视这个起诉书都会看到他变得更无力。金里奇说，川普一直在这无休止战斗，我认为这个是因为他对整个左翼体系构成巨大威胁。普京核心机密被曝光，俄出逃安全官员喊话结束战争。卫报在5号报道，去年叛逃的俄罗斯高级安全官员拉夫洛夫罕见对外披露俄国总统普京的偏执生活方式，极端采取措施掩盖自己的行踪，对自己的生命有病态的恐惧。36岁的卡拉夫洛夫曾在俄罗斯联邦警卫局担任队长，该局负责保护俄罗斯总统和最高级官员。卡拉夫洛夫拥有顶级信息工程师资历，从2009年直到出走前一直为普京服务，工作内容包括为普京的通讯进行加密和定期陪同普京国际旅行。他似乎是自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战争开始之后叛逃的最高级别情报官员。近日卡拉夫洛夫接受总部设在英国伦敦的调查组织档案中心的采访， 卡拉夫洛夫说，普京生活在一个信息真空中，他从来不使用手机，亦不上网，甚至在国外旅行那阵都不带互联网专家，依靠自己的核心圈子和俄罗斯国家电视台获取信息。卡拉夫洛夫说，自从出兵乌克兰后，普京变得更偏执，他更不愿意坐飞机，更喜欢藏身在不起眼的装甲火车里面。卡拉夫洛夫说，我知道他其实就是怕。他解释说，使用火车是因为他不可以被任何信息来源跟踪，是一种隐蔽的方式。卡拉夫洛夫又透露，普京在好几个地方安排了完全一样的办公室，从张台到壁挂的细节都一模一样。官方报道说他在某个办公室，但其实他在另一个地方，目的之一是预防暗杀。他说特务们还使用假的车队和有利飞机去假装普京要离开，但这个是诡计，首先是为迷惑外国情报机构，其次是为了预防暗杀。卡拉夫洛夫又说，自己陪同普京出访了180几次，去年10月他在被派往哈萨克斯坦出差那阵，和家人一起搭上去土耳其的航班，逃往西方，而家已被俄罗斯内政部列为通缉犯，目前下落不明。他说，自从2020年爆发中共病毒大流行以来，普京的行为和生活方式发生重大变化。当时普京从旅行和公开露面中严重退缩。卡拉夫洛夫说，他已经将自己和世界隔绝开，他对现实的看法已经变得扭曲了。卡拉夫洛夫自细就认为保卫祖国是他神圣的职责，因此在军校毕业后进入联邦警卫局，但是在那里的工作让他见识到领导层的奢华浪费，意识到谎言是怎样产生，信息是怎样被扭曲的。他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是一个转折点，让他决定出走。卡拉夫洛夫话俾其他军官知，应该站出来提供对俄罗斯公众隐藏的信息。他话，我哋嘅总统已经成咗战争罪犯，系时候结束呢场战争，系时候停止沉默。播错国歌风波再起，冰协港协频频隔空博火。冰球协会涉播错国歌事件余波未了，继港协暨奥委会日前启动暂停香港冰球协会会员资格的相关程序后，冰协在6号反击，批评港协对冰协欠尊重，只是想证明冰协有错。港队前锋颜卓朗亦说，难以理解冰协为什么受罚，忧虑一旦冰协被削资源将影响香港冰球发展。冰协在6号发声明，说会全力配合要求，在一个月内提交一份全面的书面解释，并就企业管治提出改善方案，但认为在今次事件中未感受到港协的尊重，只是感到处理这次事件的港协人员一直希望证明只有冰球协会有错，而没有认真看待港协自身在事件上的角色和责任。冰协又质疑，港协说冰球项目每次比赛只是得4至6队，得到亚军和季军的成绩并不突出，是最不尊重香港运动员的付出和成就。冰协又说，一直无间断回应港协所有文件，曾三次向港协缴交事件报告，每次报告都是在2日内完成和准时缴交。反问港协所述的执委欠沟通和采取回避态度的理据何在？港队前锋颜卓朗6号接受商台访问时说，今次是港队历史性拿到第三名，但播错国歌事件令焦点一面倒，没有人再关心港队成绩和港队的经历。他又认为难以理解冰协为什么受罚，惩罚冰协有如打自己人出啖气。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